篇杂记类的古文，是这个苏东坡，他由杭州的通判调到山东的密州做知县。他调到密州的第二年做这篇超然台记。超然台就在密州的城内，他是靠到这个城筑的一个台。那么东坡就为这个台来作记，借超然台来抒发他自己的情感，来书写他自己的心智，再配合台上所见的景色，指出他自己能够怡然享物外之游的乐趣。所以他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点出他快乐的原因就在于超然于物之外。这篇文章就包括记叙、议论、写景、抒情，各种题材都包含在里面，这是综合性的一篇文章。尤其从这篇文章里头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苏轼他那种豪放的个性，洒脱的他那种胸襟，这都是他之所以能够自得其乐的原因。现在我们来把这篇念一遍。凡物皆有可观，苟有可观，皆有可乐，非必怪其为利者也。不遭错离，皆可以醉；果蔬草木，皆可以饱。虽迟钝也，无恩往而不乐。夫所谓求福而持祸者，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。人之所欲无穷，而物之可以足无欲者有尽。美恶之变战乎中，而弃取之者交乎前。这可乐者常少，而可悲者常多。是谓求祸而持福。夫求祸而持福，岂人之情也哉？物有以盖之矣。彼由于物之内，而不由于物之外。物非有大小也，自其内而观之，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彼泄其高大以临我，则我常眩乱反复，如戏中之观斗，又焉知胜负之所在？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，可不大哀乎？于至钱塘以守交溪，四周既之安而复居马之劳，去雕墙之美而避彩泉之机，背湖山之观而视桑麻之野，始至之日遂必不登。这个彼字要读必。盗贼满野，欲送冲刺，而甘除硕然，日事己局，然故意于之不乐也。处之积年，这个旗字读积，而冒家风，法之白者日以反黑，于既乐其风俗之存，而其利民亦安于之左也。于是食其园圃，结其庭宇，发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，为苟玩之计。而园之北，因曾以为台者旧矣，少弃而新之，食香与灯满，
放逸四字焉。南望马尔长山，触摸隐现，若近若远，树既有隐君子乎？而其东则庐山，秦人卢敖之所重遁也。西望穆林，隐然如陈郭，师上府其威公之一列犹有存者。北府为水，慨然太细，失淮阴之功而吊其不忠。台高而安，深而明，夏凉而冬温，浴血之朝，风月之细，鱼未尝不在，客未尝不从。结缘书，取池鱼，酿数酒，月错数而视之，曰：乐哉游乎？方四十余地子游，事在济南，闻而复之，遣名其台曰超然。以见鱼子无所往而不乐者，盖由于物之外也。这篇记叙文就是苏东坡他在超然台上面游玩的情形，看到四周的景物，再把这超然两个字加以发挥，证明他自己之所以能够自得其乐，完全就得力于超然于物外的这份修养。所以苏轼的这篇文章也就跟佛教的思想很接近，他也是受到了佛教的熏陶，也就感觉到人完全是一个心灵的作用。你不要被这个世俗的这些物质所支配，要能够跳脱在这个世俗的圈子，我们所谓时尚的软红尘，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束缚在这个软红尘之中。你能够超脱在红尘之外，你就感觉到无拘无束，无牵无挂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。所以他这个超然于物外就是这篇文章的主旨。怎样能够超然物外呢？那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了。我们看到第一段，凡物皆有可观。这个物质就是指的我们人生外在的一切事物，各种的物体都有它可观可赏的地方。因为每个人都有嗜好，每个人的嗜好不同，所喜欢的东西就各式各样，但是都有被我们喜欢的理由。所以一切的物体都有它的可观性，这个可观者就是可看可喜的意思。狗有可观，如果某一种的物体有它的可观性呢，必有可乐，也就有它可乐的地方。这个乐字就是我们感觉到快乐，我们喜欢这样东西，我觉得很快乐，那一定有它值得我们喜欢的原因。非必怪其违逆者也。那么这些可观可乐的物品不一定是那些奇怪的或者是美丽的东西，只要是我认为它可乐，再平凡的东西我们也喜欢它。假如 我不喜欢的那样东西，再贵重的我也不喜欢。所以这种可观可乐完全是我们主观的，不在于他们客观的价值，在于我们主观的自己的认定啊。所以不一定要那些怪奇违逆者才可观可乐。比如说不招错离皆可以罪，这个招同离都是指的那种很淡的酒，喝起来淡而无味的酒。那我们喝酒越浓的越香越好喝，那个淡淡的酒像喝水一样就没有什么好喝的。但是啊，假如要喝醉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不在乎这个酒的好坏。假如我们要求得一醉，即使是最淡的酒也可以喝醉，不招错离皆可以醉。这个招同离就是那个酒招，那个很淡的酒，那我们一样的可以喝醉，不一定要喝那种浓烈的酒。现在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喝洋酒，实际上那个洋酒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土酒要好，但是有人认为洋酒很高贵。但是如果拿醉的这个标准来说，那我们这种糟梨也一样可以喝醉啊。果蔬草木皆可以饱，那我们吃东西当然都讲求山珍海味，都讲求鸡鸭鱼肉这些好吃的。可是如果以这个吃饱的标准来看，那也就是果蔬草木一样的可以吃饱，我们粗茶淡饭也可以吃饱，那就不一定要那些山珍海味。推此对言，那我们以此对推的话，如果只要求喝醉，只要求吃饱，那我们喝淡酒吃这些蔬菜都可以。所以推此对也，无安往而不乐呢？如果以此对推，那我又何往而不乐？不管到哪个地方，我们都会感觉到快乐。因为人的生活没有固定的水准，不要我们要硬性的规定非要如何才可以啊。那我们就不要住高楼大厦，我们住那种毛棚子也一样的可以遮蔽风雨啊。我们没有车子坐，我们可以安步当居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要有弹性，弹性越大，那我们的苦恼也就越少。所以苏东坡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，所以他就感觉到无往而不乐。福所谓求福而持祸者，这个福字是花语词。我们一般人所谓要求福要持祸，幸福是我们所要追求的，灾祸是我们所要避免的。这个持字就是避免。为什么要求福而持祸呢？以福可喜而祸可悲的，因为啊，这个以是因为幸福是可喜的，而灾祸是可悲的。每个人都是要求福，都不希望求祸啊。但是人之所欲无穷，人的欲望没有穷尽。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的欲望啊，就像是那个山货一样填不满，欲货它是没有底的啊。而物质可以足无欲者有尽，那么在这个物体方面能够满足我的欲望的它是有限，拿这个有限的物品来满足我们无限的欲望事实上不可能。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，人心不足， 人的心里面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。所以那么像这种情形呢，美恶之变战乎中，而去取之者交乎前。美恶的分辨，对于某一种的事物，美好的丑恶的，我们可以在心里面有所分辨，有所交战，那也就是天理与人欲的交战。明知道这样东西好，我得不到它，可是我要用非法的手段来得到它，这就是人欲战胜的天理。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得到它，我就不要去想，这是天理战胜的人欲。所以美恶之变往往就是天理跟人欲之变在我们的内心交战。交战的结果呢，弃取之者交乎前，那我们就会决定到底是选择它还是去掉它。我们是要取还是去。如果天理战胜的人欲，那我们不该要的就不要，我们把它去掉。假如人欲战胜了天理，不该得的我也要得到它，那就是用非法的手段去强取。那这种去取之者交乎前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会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，那就乐的事情少啊而悲的事情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往往就会要乐即生悲。好像现在许多犯罪的人，他们在犯罪之前只想到有利可图，没有考虑到他的后果，等到后果到的时候，得到的时候，那么你自己后悔来不及了，已经是以身处法了，已经是法网难逃了，这个时候就是可悲者常多。所以我们在内心里头做一个适当的选择，那就要靠我们的理智，不能够战胜我们的这个情感，那就会可悲者常多。那这种可悲者常多是为求祸而持福，那就是求到了灾祸反而持掉了幸福，这就与我们的事先所想的相违反。原来你要求福，结果变成了求祸。福求祸而持福，岂人之情也哉？那么这个求祸持福是我们人的本性吗？人情就是人的本性，人的本性不希望求祸而持福。事实上我们确实求祸而持福，这就是违反人情。为什么会违反人情呢？物有以盖之矣，因为我们人受到了外在物品的遮盖，这个盖字就是遮蔽了，蒙蔽了，被这些物欲所蒙蔽了，使我们的理智丧失了，良心丧失了。这个就是所谓利令智昏，利益常常会伤害到我们的心智，伤害到我们的天理，所以最后就是求祸而持福。彼由于物之内而于而不由于物之外，这个彼呀，就是指的那些被物所蒙蔽的人啊，那些由于物内的人，他们不能够跳出这个物的圈子，不能够在这个物的范围之外来游赏。这个游字就是当它的本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叫做游啊。那么这些人只能够处在物体之内，而不能够处在物体之外，所以他们就被这个物所蒙蔽了。物非有大小也，那我们照道理来说，这个物本来没有大小之分，这个大小之分完全是我们个人的主观，在物的本身来说没有大小，没有高低，没有贵贱。 这个高低大小贵贱是我们人给他的肯定。自其内而观之，假如我们从这个物的内部去看，从它的里面来看它，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以旁观者来看，以当局者来看的话，那么这些物啊，没有不高且大的，看起来都是又高又大。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很爱钱，都很爱金钱，从这个金钱的内部来看，大家都把这个钱看得很高很大，每个人都需要它，每个人都喜欢它，每个人都要想得到它，那就表示这个钱对我们很重要，所以就表现得很高很大。那假如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圈子，从旁观者来看的话，这个钱究竟又怎样呢？那我们是非要它不可吗？我们是非要需要它才行吗？那本来那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它，那我们就吃的坏一点，我们就穿的坏一点，我们就住的坏一点，也未尝不可。那何必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为这个钱来动脑筋，来打算，来计较？那这就是所谓人被这个物所支配了，人做了物的奴隶了。所以物的本身它没有大小，这个大小是由我们人来决定。自其内而观之，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从里面来看，所有的物都是又高又大。比现其高大以临我，这个比就指那些物。那些物就利用它高大的优势来威胁我，来面对着我，那么就让我屈服在它的面前，让我来做他的奴隶，甘心情愿的被他所屈服。所以人常常就会做金钱的奴隶的，人常常就被物质所支配了。那么他现其高大之势来面临到我的时候呢，则我常绚乱反复，这个绚乱反复就是所谓意乱情迷，我的理智被他搅昏了，我的头脑被他弄得晕头转向了，做事情颠颠倒倒了，这个就叫做绚乱反复。这个反复的就是颠倒，做事情颠颠倒倒，头脑昏昏沉沉。那也就是说一个人呢，被他搞得糊里糊涂了，如戏中之观众，好像在这个门缝里头看人家打架，这个门缝那么小，你怎么能够看得很清楚呢？又焉知胜负之所在？如果有两个人在打架，我在这个门缝里面去看，那当然看不出谁胜谁负，因为我看得太小了，等于那个井底之蛙看那个天只有那个井口那么大，他不知道井外之天有多大。所以我们看事情看得不清楚，只能够看一面，不能够看到全部，就叫做戏中观动。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处焉。所以那么好的坏的这个区别就产生了，我们在内心里头就衡量到哪件事物是美好的，哪件事物是丑恶的，这种的分辨在我的内心产生了，忧乐的心理也产生了，那我要得到它就可乐了，得不到它就可忧了，这种忧乐的心情也产生了。可不大哀乎？那这怎么能够不悲哀呢？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人岂不都是可悲者多而可乐者少吗？因为我们的欲望无穷，可是物质有限，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，当然就可悲，这也就是我们人的悲哀。所以 老子告诉我们知足常乐，要知足才能常乐的道理也就在此啊。于自前堂以守教习，后面的这段是苏轼讲他自己从这个杭州调到密州来，浙江的钱塘就是杭州，胶西就是山东密州，在山东的西边啊，这个胶就是从前山东就称为胶州啊。那么他调到山东来的时候啊，生活上就有一个大大的转变，因为在杭州那个地方很富庶，交通很方便，他的生活过得很安逸，而山东这个地方比较贫穷，那么物产也不丰富，交通也不发达，所以他这个生活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。这个变化就是处处都使他感觉到不如在杭州那样好啊。四周既之安而复居马之劳，这个四字是离开，离开了周济之安，周济是坐船，因为杭州的水路很发达，水上的交通很发达，坐船要比坐车子舒服，因为古代的道路崎岖不平，那个车子又不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安稳，在路上行走的时候颠颠簸簸很难过，所以一般人喜欢坐船不喜欢坐车，骑马也是很辛苦，在马上面颠簸得很厉害，所以叫做居马之劳。他离开了坐船的这种舒适，而承受了车马的辛劳，这个负字就是当承受，承受了车马的辛劳啊。去雕墙之美而避彩泉之居，这个去字跟是字是一样，离开了，离开了在杭州所住的那种华丽的住宅，雕墙之美就是雕梁画栋，住的房子很漂亮，现在到山东来住的一个茅草房，所谓彩泉就是用几根木条所盖的一个简陋的房子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茅棚子一样。那么他把那个杭州的豪华的住宅离开了，而住这个简陋的房屋啊，叫做彩泉之居。背湖山之关而视桑麻之野，这个背字也是背弃的，背弃的湖山的景观。那我们都知道杭州的西湖是全国闻名的风景区，现在成为世界上都有名的风景区，那个地方的山明水秀，风景非常好，现在苏东坡离开了这么美好的湖山之观，而到了这个桑麻之野，山中遍地都是种的一些桑树，种的一些木麻，这个桑麻当然没有什么好看的了，所以就是讲到他在山东啊所住的地方也比不上杭州那样的山明水秀，房屋也没有那么好，坐的交通工具也不如杭州那样舒服啊。始至之日，刚刚到山东的时候，到这个密州的时候，岁币不登了，又加上了年年收成不好，这个不登就是没有丰收，又遇上了什么天灾水灾旱灾之类，那么收成也不好，所谓岁币不登，这个币字是接连，接连的有好几年都没有丰收，叫做岁币不登啊。那么没有丰收，这个老百姓就没有饭吃了，没有饭吃，这个老百姓就要做强盗做土匪了，所以盗贼满野，到处都是一些盗贼， 那也就是说地方上的治安也很坏。御讼充斥，那么人民打官司的事情就很多了，人民之间的纠纷就很多了，就要到政府来告状。所以苏东坡刚刚到这个密州的时候，那他就很伤脑筋了，一方面要处理公务，一方面他这个生活上又可能不太适应，也就感觉到很苦了。尤其斋厨硕人，他这个厨房里面经常都是冷冷清清的，这个硕人的就是很萧条的样子，也就是形容厨房里面空空洞洞，没有什么东西可吃。假如是富贵人家的厨房，鸡鸭鱼肉都是摆得满满的，现在他的厨房是空空洞洞的，这个就所谓硕人。日式起居每天都只是吃一些枸杞，还有一些菊花的叶子，这个菊花叶子用来当菜吃是非常难吃的一种菜，因为那个菊花的叶子炒起来很苦很苦，并不好吃。山东出这个枸杞，枸杞就是我们现在拿来煮汤啊或者做药材的一种东西，小小的红红的一颗一颗，那么山东因为出这样东西，所以他们把它当菜吃啊，吃多了也就没有味道了。那尤其苏东坡他是美食主义者，他很讲究吃，尤其他喜欢吃肉，到山东来肉也没得吃了，吃这些杞菊啊。人故意与之不乐也，那么一般人一定都会怀疑到苏东坡不快乐，那我们想象之中他也不快乐，是吧？他吃的、住的、玩的、坐的交通工具都没有一样可以跟以前的相比，那他怎么快乐得起来呢？但是事实上不然，处之积年，他在山东住了一年以后，这个积年就是一年，他住了一年以后耳冒加风，他的脸色丰满了，这个冒是他的相貌，加风长胖了也红润了，发之白者日益反黑，头发花白的反而现在变黑了，因为头发是有关于血气，有关于心情，假如你的血气旺盛，你的心情好，你头发会黑，反过来说你一天到晚忧愁烦恼，那么你的血气衰了，这个头发就白了。往往有时候头发白了之后呢，你假如身体好了，你的心情好了，头发也还会转黑。所以苏轼啊，他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年，反而加胖了，反而头发变黑了，那就表示他并没有不快乐，并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。余既乐其风俗之淳，他是很喜欢山东这个地方啊，有淳朴的风俗。这个淳字就是淳朴。北方人都比较朴实，南方人好像要狡猾一点，所以山东人呢，他们都是有一说一的，他们也不会乖巧，都是直来直往的，那么所以当地的风俗呢也表现得淳朴一点。这种淳朴的风俗，那么苏东坡就很喜欢了，余既乐其风俗之淳，而其利民亦安于之左也。那么当地的官吏人民也习惯于苏轼的笨拙，这个拙字是他的自谦词，他自己感觉到自己很笨，如果不是很笨的话，为什么会被贬官呢？为什么会出度了皇帝而把他的官位降低呢？所以他自己说他很笨了， 以他这种笨拙的人到这个笨拙的地方来，大家都能够相安了，大家都能够习惯了。所以而其利民亦安于之作也，这个安字就是相安无事，都是习惯的意思。于是持其原圃，结其庭宇。那么他安定下来以后呢，就开始要整理他的环境了。持其原圃，这个持字就是整理，把他的这个花园菜圃加以整理出来。种花的叫做园，种菜的叫做圃。结其庭宇，就把他的屋子的四周都弄得很干净，又加以清扫一番，把他的家里头扫得干干净净，把这个花园菜圃也整理出来。发安丘高密之墓，安丘高密是两个地两个山的名字，这个山上面很多的树木，那么就把一些的树木砍下来，以修补破败，把他的房屋啊破破烂烂的地方把它修补好，就用这个安丘高密的树木来修补破败。那也就是说把这些破烂的房屋整好了。为苟完之计，所谓苟完者就是苟且暂时能够住下来，暂时安定一下，叫做苟完，也是苟全。因为从前做官的人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调走，到一个地方都只是暂时安居了，并没有做长久的打算了，这个叫做苟完。说不定三天两天又调走了。而园之北，在他这个园圃的北边，阴城以为台者就矣，这个阴是依靠，在依靠的城边上有一座台，而这座台已经是很老旧了，有些地方破破烂烂的，扫弃而新之。现在苏轼来了以后呢，就把它稍微修补了一下，这个弃字就是修补，把这座台修补了以后呢，使它翻新了，焕然一新。石香与灯懒放逸视之焉，常常苏轼就跟一般的朋友登上了这个台上面去游览风景。放逸视之焉，放逸视之就是放松心情来任意的游玩，叫做放逸视之。这个视之跟放之是一样的意思，把心情放松的自由自在的去游玩，没有拘束的就叫做放逸视之。下面一段是他从这个台上面所见到的四周的景物。南边，向南边看，可以看到马尔、长山这两座山，一座是马尔山，一座是长山。可能这个马尔山的形状像这个马的耳朵，就叫做马尔山。那么这两座山呢，触目隐现，这个见字要读现。触目隐现就是说隐隐约约，有时候看得见，有时候看不见，因为天气的关系。天气好看得很清楚，天气不好就是模模糊糊的，这个叫做触目隐现。若近若远，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这两座山隔得很近，有时候又似乎隔得很远，这就是受到气候的影响。天晴的时候往往看得很清楚了，一下雨那就看得很模糊了，所以若近若远。苏姬有隐君子乎，那么苏轼他就联想到好像这两座山很神秘，是不是这个山上有一些隐居的君子呢？在我们古代很多的君子贤者，他们不满意政府的 这个施政呢，往往就会隐居到山上，往往就会脱离了社会。这些人很多，我们称他为隐士，隐士就是瘾君子。所以他看到这个马耳长山这种神秘的色彩，是不是还有瘾君子在那里住呢？而其东则庐山，从这个台的东边看过去就看到了庐山。这个庐山为什么叫庐山呢？因为在从前秦朝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做卢敖。那么卢敖也是要逃避秦朝的暴政，就隐居在这座山上。后来为了纪念他，就把这座山叫做庐山。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，这个从遁就是隐遁的地方，他逃避了这个秦朝的暴政，隐居在这里，就是说他逃避到这个地方来，叫做从遁。西望穆林，向西边可以看到有一座穆林关，这是一座关口。那么穆林关呢，隐然如城郭，隐隐约约好像一座城墙那样。城郭就是城墙，古代的城墙有两层，里面的叫城，外面的叫郭，所以我们连起来叫做城郭。向西边看到这个穆林关呢，好像是一座城郭的样子，隐隐约约。师尚甫七位公之一列，犹有存者。师尚甫是谁呢？就是姜太公，就是周文王的时候的一个贤臣。那么周朝定了天下以后，把姜太公封到齐国，所以齐国姓姜，就是姜太公的后代。因为周文王尊敬他，不叫他的名字，而称他为师尚甫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称老师，称先生，就称他为师尚甫。齐威公就是齐桓公，齐桓公是齐国的五霸，春秋时候的五霸之一，他是一个霸主。那么齐国在他的手下被治理的国富兵强，所以齐国的两大功臣，一个是开国的姜太公，一个是五霸之一的齐桓公，都是把齐国带到一个巅峰状态。现在看到了这个穆林，就是从前齐国的地方，所以苏轼就联想到，在当年像姜太公、齐桓公他们的所遗留下来的功烈似乎还存在，犹有存折似乎还存在，还可以遗留到现在，那也就表示这两个人的功烈可以永垂不朽。北府为谁？从这个台的北边去看，看到渭水。渭水是山东境内的一条水，围绕在这个密州。那么这条渭水呢，又引起了作者的感慨。他感慨什么呢？施怀阴之功而吊起不忠。看到这个渭水的时候，他就发生了感慨，长长的叹息。因为啊，他想到在汉朝初年，在刘邦定天下的时候啊，汉初的三杰之一的韩信，他封为淮阴侯，他曾经在渭水的地方打了胜仗，打败了项羽，而建立了很大的功劳。所以后来韩信他帮助汉高祖定天下，统一了中国，但是韩信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善终，最后他被吕后所杀，那也就是他没有一个好的下场。所以苏轼啊，他非常感慨， 看到渭水，想到当年韩信在这里建功立业啊，所以他这里讲到白府渭水啊，思淮阴之功而吊起不忠，想念到淮阴侯韩信他所建立的功劳，而又哀悼他不得到善终，他没有好好的死在床上，他是被杀的啊。那么这个一段就是由四周的景物而产生的一种联想，也就是作者他自己的情感借这个外在的景物得到了发泄，所以就有一种抒情的成分啊。最后的这段是讲到超然台，它这个里面的设备以及它在这里游乐的情形啊。台高而安，升而明，夏凉而冬温啊。那么这座超然台，安升而明，是讲这座超然台啊，很高大又很安适，很坚固又很明亮。深而明就是很深广，深广但是光线又很好啊。夏凉而冬温，夏天凉爽，冬天又很暖和啊。那可见的这座超然台那是非常的理想的啊，里面的设备也很好。御雪之招，风月之戏，雨未尝不在，客未尝不从。在这个下雪的早晨，这个御雪